什么是自由思考？这听起来可能过于简单或不可靠，但经过40年的经验，我可以说，自由思考的公式确实存在。我打算缩短你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稍后我将列出使自由思考成为可能的六个工具。当我试图从思考我的成功竞赛提升到理解我如何思考以及是什么让我前进时，我达到了自由思考。自由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产生更好的思想的思想方法，在几个层面上的思想。我们总是尝试从最有可能真实的事物中建立一个思想，并且与诸如地球是圆的之类的非观点的事物相比，我们不害怕揭穿神话或人们的观点。当你应用免费时从思想到自由思想，你会发现你必须从思想中看到利润，而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观点，这意味着经济、健康、社会收益和一般的收入。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由思想的公式这里介绍了，但就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你必须练习它。虽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达到专业水平，但初步的进步是立竿见影的。自由思维通过交叉引用数学、统计学、科学、进化论、人类学、逻辑学等各个知识领域的信息，勾勒出决策的路径，并抵消未经验证的假设。在自由思想中，你通常会做出概率最高的最佳决定。将多种信息源与逻辑交叉是自由思想的基础。当你问某件事时，答案是事情就是这样或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通常自由的想法会表明这是一个错误。每个人都在哪里？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如果你所说的有关营养、教育、健康、政府、商业、环境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那么每个人都在哪里？为什么营养学教授不这样做？说蔬菜有毒素，政府为什么不分权？为什么不养散养鸡，这样鸡蛋对我们没有毒？教育部怎么不强迫大家数学成绩优秀，如果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陪我一会儿。为什么要听我的？我认为不尝试自己得出这些结论或检查事情是否真的有效就听我的是不对的。当然，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冒任何风险。但值得关注的是我独特的人生道路，它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我是在一位社会工作者母亲和一位电气工程师父亲的陪伴下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是家里唯一的大屠杀幸存者。大屠杀一直存在于房子里，并带来了思考大而不同的冲动。当我10岁时，我们搬到了硅谷2年。在这些年里，我接触到了美国文化，需要让一切变得完美，并为一切建立方法。此外，我还获得了第二语言的技能，这种技能伴随着用两种语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思考。高中时，我涉足股票市场并阅读经济报纸。然后，我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并在7个学期后以荣誉院长的身份毕业。在学习期间，我创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一个在线21点平台，然后我建立了一个在线赌场，然后是付费双陆棋网站。最后，我们创立了 PLUS500, 在过去10年里带来了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Plus 500成功后，我开始尝试与赚钱无关的自由思想，并通过这种方法做决定，解决了困扰我自己的各种健康问题。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尝试着去理解我的方法是什么，去整理它，去思考如何将它传承下去，为别人缩短路。但是，你要记住，我只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气工程师。以色列理工学院。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陆军将军，也不是心理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作家、数学家或哲学家。但我并不害怕探索所有这些主题，并以自由的思想触及他们。零恐惧。我不是教练。教练发明了一种方法并从中赚钱。我赚了钱，给你带来方法。仅凭我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并不足以保证我是对的。主要思想是让你学会方法，自由思考，独立得出结论，产生利润，过上你一直梦想的生活。阅读这本书或听讲座，将帮助你自己发展自由思想。自由的声音几乎不可能传到你的耳朵里。当人们遇到自由思想带来的答案和解决方案时，你会问，如果整个公众都错了，那么为什么教授们不说些什么呢？说出他的声音，这个声音会传到你的耳中，并且你会同意听他。这是4个概率的乘积，机会很小。此外，新的研究成果要真正融入日常生活需要时间，因为将研究转化为实践的过程，称为知识翻译，可能需要很多年。简单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利润。这个问题来自经济学界。 如果从吸脂治疗中获利的整形外科医生告诉他的病人简单的改变他们的饮食，减少小麦制品、油和糖，他将无法生存。所以理论上这可能是简单易行的，但实际上患者可能不会听他的，甚至连医生自己也不相信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吸脂卖两万新谢克尔，而不是像书上那样80新谢克尔的免费营养，大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商业公司带来的。另一方面，自由思想的解决方案通常不需要购买药品或大量的金融投资，因此在没有经济模式和商业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不会从专业人士或不同行业听到他们。例如，很难通过糖尿病患者的营养改变来建立商业模式。人们都希望不劳而获，快速解决问题。大多数人都希望投入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美味的食物、美丽的伴侣、金钱、整洁的房子、巨大的花园、奢华的香水、地位，但是他们不想投入精力拉巴，也不想为这一切努力工作。自由思想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这一点。我很清楚，学习一个好的职业比做一个沃尔特信使更适合懒人。因为在一个好的职业中你可以偷懒。我一直很懒，所以我学了一个计算机为我工作的职业。例如，一个学经济学的投资经理，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工作强度还不如一个整天奔波的沃尔特快递员。令人误解的是，一开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尽管之后多年来，人们会在一个好的职业上投入较少的努力。平均总体工作量较低，人们回避最初努力的问题是平均计算的算术错误。另一个小功夫大收获的例子，当一个人向医生抱怨胃灼热时，医生会立即给他服用抗酸药。他可能不会向他解释胃灼热是由他的饮食引起的，他吃的大米或油中的毒素。我很清楚，改变饮食并永久解决问题比定期服用药物甚至遭受其副作用更容易。自由思想家并不多，今天自由思想家并不多，主要是因为我们很难摆脱伴随我们成长的观点并改变我们的想法。成为一个自由思考者与智力或智商无关，它只与了解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就像自由思维工具中出现的那样。近年来，信息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你可以阅读每一篇文章，阅读曾经出版过的书，接收研究摘要，并提出 ChatGPT 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我必须在大学里跑上几个月才能得到。我的意思是，50年前，当信息、知识和科学与今天如此不同时，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么你的利润在哪里？你的好处就是以你独特的方式自由思考，不要依赖我，我错了很多，虽然通常是因为我被误导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丽，利用这种美丽去思考，以你自己的方式自由。沉迷于技术和科学发明，世界沉迷于技术和科学发明，报纸也爱上他们，人类的未来依赖于技术。相反，技术和科学不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正是问题所在，非技术发现被遗忘，也没有被谈论，尽管他们对你生活的影响比任何技术发明都要大得多。自由思想常常会带来非科学或技术的发现。当美国开国元勋撰写独立宣言和美国政府结构时，新闻界并没有宣布将美国变成帝国的政府体系已经发明。重要的发明不是科学的，而是人类的。技术发明被复制，但文化和人际发明往往被忽视。几年前，当他们发现小麦对人有毒时，因为其中发现的毒素可以防止害虫破坏植物，但没有人谈论它作为本世纪的发明，直到今天它已被遗忘，但它有毒数亿人。很少有人理解它。现在你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变革的阻力正如在任何领域一样，医学和科学领域总是存在变革的阻力。这可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信念、经济利益，或者仅仅是人类倾向于坚持已知和熟悉的事物。我们的思想是懒惰的，帮助他醒悟，自由思考。最危险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未实现的利润，最疯狂的非财务利润恰恰是在违背我们从小到大的假设。因为没有人真正检查他们是否真实，然后你是唯一的，他们也像外国特工一样困在你的生活中。就像吃蔬菜是健康的一样，直到46岁我才检查，根本就没有这个假设。当我检查时，我很惊讶，你可以在免费饮食中阅读它。 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努力工作，在其他人都离开时逃离股市，买昂贵的衣服。 F 尽我们所能，不要做出刻板印象，不要做出假设，这些事情实际上对我们的利润没有好处，不仅仅是财务上的。事实很多时候是相反的，我们不会解释一切，但努力工作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价值观。行业中最危险的人是那些精力充沛和不明智的人，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积极传播胡言乱语。以最小的努力和最大的利润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带来最大的利润，而不是辛苦的工作。刻板印象是一种保护性的进化特征，我们有时需要在一瞬间决定我们面前的人对我们还是对他来说是危险的。显然刻板印象在这一点上帮助了我们。与身体自由一样重要，自由思想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实现精神自由和一定程度上的身体自由，赚钱之类的，两者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自由。自由科学和逻辑不会同时出错，因此当他们同时表明某些东西时，就会很有趣。当他们之间发生冲突时，你需要运用自由的思想。人类曾经在奴隶制式合乎逻辑的理解中长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尝试自己去理解一切，那么我们长大的东西就没有多大意义。世界上大多数难题都可以通过信息、科学、逻辑、进化论、历史、人类学和自由思想的帮助来解决。自由思想是所有这些工具的组织。自由思想在一切事物中寻求最小的能量投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获得巨大的利润，这就是我创立 PLUS500 的原因。公司投资了10000倍，你听到的是意见，不一定是事实，你看到的是观点，不一定是事实。不要被他人的观点和有限的想象力所限制。例如，我们想了解您是否需要跑步鞋，进化表明，大多数时候他们赤脚行走。这种逻辑认为，鞋子通过改变撞击地面的角度来改变跑步的形式。有科学表明，赤脚跑步时受到的冲击更小。逻辑、进化论和科学之间存在交叉。现在要观看，我们必须亲自尝试一下。自由思想存在裂缝，我们淹没在信息之中，但却渴望深入了解它。这里出现了尝试将信号与噪声隔离的自由思想。自由思想是逻辑与信息之间的博弈，信息可以通过科学、数学、实验、观察或任何以高概率带来事实的事物来获得。这些信息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最终做出决定的人应该是我们的逻辑，尽可能少的情感。情绪掩盖了现实，信息依赖于逻辑，所以你需要练习知道信息何时以高概率为真。自由思想是基于假设其真实性的可能性很高的基础上，对世界上任何主题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就像踢球的方法或任何其他方法一样。这个真理，大概率，可以通过时间、逻辑、理性和经验观察以及所有这一切在自由的思维方法中达到。点。自由思想没有任何精神或神秘之处，相反，它基于一种将逻辑应用于信息并投入其他人不会投入时间的方法。为了自由思考，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思维偏见。自由思考应该引导你找到问题的根源，通常其他人看不到它，因为他们不相信还有其他方法。示例，难道儿童的牙齿问题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嘴呼吸而不是通过鼻子呼吸吗？他们说我们的环境和父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的决策是第三重要的。当有自由思想时，它会更有效。大裂缝是，通常自由思想家不是来自工程学这样的分析领域，他们来自人文领域，而这里是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以工程学的方式思考世界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领域的，政府、卫生等，工程师不会在思想层面上处理这些问题。示例，澳大利亚考拉吃一片特定的桉树叶，而且几乎只吃那一片。所有其他动物都会因吃了有毒的桉树叶而死亡。通过运用自由思想，可以很有可能的假设每种动物都适合相对特定的食物，从这里更进一步假设人类并不意味着吃所有的东西，只吃他们接触过的相对特定的食物几千年来。比如，一个篮球运动员，个子高固然好，但是身高可以叫吗？这就是自由思想的开始，身高是篮球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吗？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最强大的品质是什么？你能教给初学者什么？是否值得尝试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机会是什么？可以准备工具来带来改进，例如，大量训练，在附近训练。 当你审视成功的运动员时，你意识到参加其他运动会给你带来优势，你会得到别人没有的战争工具。从这里你可以转向更普遍的一点，在任何涉及的领域，当你拥有其他职业的经验时，都会带来很大的优势。例如，一个投资者，同时也是一名经理，更了解业务的来龙去脉。我们脑子里总是有一个故事，关于一切，一种基本前提，什么是伴随我们并且不允许我们看到其他基本假设的基本前提。每顿饭都吃谷物和豆类碳水化合物，如果我像他那样做，我就会成功。水果糖是健康的。为了让你理解什么是自由思想，你需要删除你的基本假设并重建它们。问你怎么知道，以便最终得出这样的问题，一切都是基于错误还是真实的事情。数学和统计知识非常有帮助，因为它们有助于发展基于数据的思维，而不是感觉。自由思想项目的观点常常与一般看法相反，也许是因为自由思想是基于逻辑的，事实，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并提供机会接受与我们的世界观在各个方面相矛盾的事实，即使是最明显的话题。我们的 DNA 在精神上是懒惰的，因此可能更喜欢待在我们的舒适区，而不深入研究。一个自由思考的人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人，并且基于不言而喻的事实，即证明自己。思想就像行走朝着一个方向行走的人，时间越多，看到的新地方就越多，无论智力或智慧，这只是时间问题。身体行走和精神行走，你会看到新的地方。自由思想项目拥有所有信息，近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建议，以提高现在正在阅读本文的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我的知识基于我阅读的研究和书籍以及个人经验，当然还有自由思想。该项目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是培养你的自由思维，因为只有这样而不是通过技术，你才能做好事。在自由思想项目中，我鼓励开放、批判性和研究性思维，但在适当程度的谦虚下，它仍然是一种通过我的眼睛和个人经历来看待事物的观点。我很清楚，我们人类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这里提出的所有想法并不存在统一性和百分百兼容性。但是，在阅读时尝试挑战自己并诚实的检查，尽管有些经文可能会在你心中提出反对意见，但要更深入的研究，提出问题和怀疑，直到你到达真理的地方。理解自由思想的重要一点是，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某事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事情。对世界上任何主题进行独立思考，就像科学家或研究人员质疑你被告知的一切不是真的，然后尝试找出也许我错了，而这是真的。缺乏自由思考并非源于缺乏智慧，而是源于缺乏实践，它可能与任何公认的假设相矛盾。我们很了解其中一些假设，外面冷的时候你会感冒，我们必须学会玩，因为玩可以发展和丰富我们的能力。问题是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如何发展自由思维？如何发展自由思维？为了发展自由思维，你必须首先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可能许多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基本事物也可以改变。我们曾经认为糖是健康的，世界是平的，女人是恐吓世界的女巫。今天想想都让人发笑，但这些曾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如果你乘船出海，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掉到世界的尽头。可怜的阿特拉斯的头。因此，很多时候需要了解某件事为什么是真是假，信息从哪里来，是谁传递的，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通常有一个原因或一个定律，某种物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所测试的内容是否正确。视力是否可以立即传输广播？答：不能，因为超过光速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定律是限制光速定律。发展和训练自由思维的另一种方法是阅读理论书籍，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大量有趣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假设。要突破我们习惯的非独立思想的界限，关键是要基于事实数据达成正确、真实的基本理解。关键是，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是基于我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积累的其他基本假设以及我们早年所做的事情。例如，当我们要求建筑师为他设计一座大房子时，对我们来说，我们依赖的基本前提是，大房子是好东西，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美好生活。这些是我们许多人在童年时，在父母家里或在其他地方听到过的事情。这个前提实际上是基于什么？它是如何成为许多人的事实的？ 道听途说能为我们提供安全的基础来表达我们作为成年人所持有的重要观点吗？我声称没有，因为例如大房子需要更多的清洁，更多的维护，并且具有更大的环境足迹。自然让我快乐，这绝对是一个安全的假设。我的隐私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一个安全的假设。在自由思想的帮助下，人们会观察并注意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亲近自然，在家中感受迎面而来的微风以及拥有隐私。通过自由思考分析事实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当然也可以在小房子里拥有这些东西。住在大房子里对我来说没有必要，这至少是我关于什么房子适合我的假设的集合。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坚持你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基于你一路走来所证实的许多小真理，它们对你来说是真实的。然而，有了自由思想，你就可以反驳一切。赫茨尔对自由思想有话要说。在我看来，赫茨尔是最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他梦想并写下了他的梦想，但他所写和表演的不仅仅是一个梦想。他对我们这个时代伴随着成长的不正确信念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人类暴民从摇篮到坟墓都以偏见为食，因此，既然我们无法消除偏见，我们就必须自己征服他们。摘自《Outnumbered》一书。和其他人一样，他也不是百分百正确，因为我们都是在错误的信念中长大的，而不仅仅是暴民。关于自由思想，赫茨尔接着写道，但是请注意，如果思想和表达自由、慷慨和人性之爱不能在这个地方蓬勃发展，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种植的一切都将毫无价值并枯萎。你必须培养所有这些，并让他们在你们中间成长和繁荣。当然还有阿尔特诺伊兰的书第165页，这就是自由，得益于它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知识就像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政治家和科学家，出生于1561年至1626年。他最著名的名言之一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出自他的大型著作《神圣冥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解释。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强调了获取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赋予个人和社会权利。通过获取知识，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做出明智的决策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句话还强调了知识作为控制工具的潜力，无论是在自我控制方面还是在影响他人方面。在培根时代，这句话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挑战了传统上对权威的依赖和鼓励人们通过观察、实验和批判性思维来寻求知识。它强调科学方法和经验证据的价值，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各学科知识的追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由思想是一种获得见解的精神的、非科学的方法。苏格拉底以赛亚之旅莱伯维茨 1903-1994 是一位以色列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其在宗教、政治和伦理等各种话题上的分歧观点、争议性和发人深省而闻名。他是以色列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也是宗教与国家分离的热情支持者。莱伯维茨并没有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明确提及自由思想的概念，但他的一些观点可以与概念。总的来说，他强调批判性思维、智力独立和个人责任。他认为人们应该为自己思考，不要盲目追随权威或传统。莱伯维茨批评宗教教条主义，并警告不要将宗教变成意识形态。他认为宗教活动应该集中于对上帝的崇拜，而不是作为实现政治、国家或个人目标的手段。他还认为，质疑宗教权威并在必要时挑战他们是个人的角色，强调智力自主和怀疑主义的重要性，激发批判性思维并发现个人信仰中的矛盾。问题和对话。有一天，古希腊发生了一个关于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真实故事。苏格拉底以其辩证的探究方法而闻名，他通过提问来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想法。这种做法常常会导致一些有趣的情况。在这一天，苏格拉底在雅典市场散步时，遇到一群年轻人在讨论自由思想的概念。苏格拉底很感兴趣，决定加入对话。年轻人争论是遵循社会规范还是独立思考更好。其中一位名叫托普图斯的人声称，自由思想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另一位名叫克里托的人坚持认为，遵守社会规范对于维持秩序和稳定至关重要。苏格拉底以其机智和好奇心向年轻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能告诉我自由思想家和自由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吗？只是困惑吗？ 年轻人急于展示自己的知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塔夫茨认为，自由思想家是质疑现状并且不害怕探索新想法的人。克里托反驳说，一个困惑的人也会质疑既定的信念，但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或目的。苏格拉底仔细地听着，当年轻人耗尽他们的论点时，他就说话了。你们俩的观点都有道理，他说。然而，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不仅质疑现状，而且试图尽可能接近真相并从真相中获利，真相无法被确定的知道。如果没有利润，真相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个困惑的人在对他们怀疑的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或分析的情况下提出问题。年轻人对苏格拉底的话的智慧感到惊讶。他们明白，自由思考的艺术需要的不仅仅是提问，还需要思考。它需要利润和赌注。它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解以及分析和综合信息的能力。它需要压注于真相。大多数事实也可以被反驳，或者是对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赌注。世界是平的，或者蔬菜是健康的，这曾经是一个事实。从你拥有的所有数据中压住真相的想法是一种自由的思想，利润是必要的，因为否则你只是一个思想家，利润创造了与现实的联系。当然，我发明这个故事只是为了传达一个观点。你喜欢吗？可以通过自由思想来理解美丽的事物。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可以说人类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审美的完美。就以色列问题而言，问题的根源在于选举制度和政府，而不是人民本身。对未来的一项可靠投资是教育，其中包括各种形式，例如儿童学习和学术界。植物油已被认为是导致肥胖流行的一个因素，使其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糟糕选择。重要的是要以怀疑的态度接触社交网络、小报和某些人的信息，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应视为作者的观点。跑鞋吸收冲击的需求并不那么重要，正如之前所想的，相反，我们的行为方式可能是真正的问题。阅读可以培养儿童的智力，使其成为一项有价值的活动。虽然这似乎有悖常理，但植物有各种机制可以解释为试图杀死或阻止我们。工程师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之一，而且这种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对技术的不懈追求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理想的未来，因为它会造成环境破坏。相反，拥抱反技术并关注自然过程可能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方法。尽管医生拥有解决关键问题和拯救生命的技能，但他们的培训往往缺乏对确定问题根本原因的关注。当你仔细观察时，许多复杂的问题可能有令人惊讶的简单解决方案。通过结合自然和技术的力量，可以为每个人带来繁荣。然而，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心态，转向自然思维，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之对抗。大自然不需要我们的干预，但我们必须拥抱它，在畜牧业、环境保护、天然营养等领域学习它的智慧。六、自由思考的工具。以下规则将帮助你自由思考，并在出现问题时获益。机会，请注意，大多数时候没有盈利的机会。利润可以是经济上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你儿子进球的收益。你必须知道的是，掌握自由思想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就像弹钢琴一样。你必须练习它，你不能只是阅读它们，然后它就会回报你的爱。逻辑，你有你自己的逻辑，它定义了你。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并为他们创造了不同的现实。你必须用自己的逻辑去自由思考，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当你最后激活自由思想时，逻辑会连接所有原则并应该给出答案。习惯问自己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微笑的人？或者为什么你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不承担责任？在纳恩斯交叉引用的逻辑中，如果你的主张或决定得到了多个地方的确认，那就大大增加了你是对的概率。1830年代的观察，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作为博物学家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 HMS Beagle 旅行。他的旅程带他到了许多不同的环境，包括独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他观察到相关但不同的物种，例如海龟和雀类，每种物种都适应其特定的岛屿。出于对这些变化的兴趣，他更多地了解了不同的物种及其在家中的环境。 这些观察结果促使他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物种通过有利于生存的适应一代又一代地进化。因此，达尔文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达尔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之一。这是自由思想中最重要的法则。您的感官应该为您提供下一次狩猎的线索。视觉是最关键的，不仅仅是我们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忙于解读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观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很多时候对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你用眼睛看到了什么？这就是解决方案的开始。您对这个问题有个人经历吗？如果你不疯狂，可以认为这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使用你所看到的、听到的等等。数据不同于科学，在科学中你根据自己的信息进行计算并得出结论。他人的计算和解决方案。自由思考的基础是来自许多不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见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书、看报纸。有时，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就是您九年前读过的报纸文章中的一张图片。历史就是信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也将会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对人类有利的事物，也将多次对我们有利。信息来源是什么很重要，如果这是一篇文章，那就走吧。信誉受到损害，因为他们的兴趣是受欢迎。如果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研究，应该给予不同的权重。这是你看到的眼睛吗？教授，记者应该相信任何消息来源。怀疑总是留有怀疑的余地，即使你内心的声音已经把你引向某个方向，比如很明显他是个小偷。也怀疑你的直觉或第一个答案你的大脑给出了。我们的大脑是懒惰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懒惰的，它并不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检查到底，大脑没有力量一直思考所有的事情，所以它会拉出答案。怀疑，直到你达到你的目标。真相，不是别人的真相，是你的。这是一般医疗基金中写的内容或教授所说的话，没有自由思想就没有任何意义。是的，即使在我所说的事情中也是如此。检查什么对你有用，什么不适合你。是的，有时候每个人都错了，逆流游泳并不意味着你会淹死在河里。有时每个人都是错的，而你是对的。像孩子一样思考，小孩子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他们理解了很多事情，他们才敢于想象。以这种方式处理你所思考的事情。自由思考中至关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思考一切，而不仅仅是在我们觉得舒服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到现在为止我们考虑的是从0到10的区域，那么将我们的选项增加到100。假设我们考虑以色列的交通拥堵，那么我们在考虑添加车道时就会受到限制。尝试想想其他国家或其他领域的其他方法。甚至可能限制汽车进入城市。当然，这只是一个如何扭转思想的例子。层次从个人跳到一般，然后尽可能回到个人，并且总是尝试寻找更高的规律。如果我在吃麸质时出现胃痛，并且我没有经过证实的敏感性，那么很有可能我不是世界上唯一对麸质敏感的人，不被认为是乳糜泻。从这里您将回到规则。显然每个人都对麸质敏感，但这需要进一步调查。实际上在这项研究中，您可能是第一个尝试了解每个人都对麸质敏感吗的人。有时候，一个私人案例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赌注找到更高的规则。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牙齿的人吸毒时，我们可以假设吸毒会因缺乏矿物质而导致牙齿脱落。从特殊跳到一般是很危险的，但是它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它需要观察，而且有些东西只有我们看到，然后利润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有时，来自另一个地方的法律适用于私人案件也发挥作用。例如，你知道熵定律，整个宇宙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你必须投入能量来降低熵，即秩序。当我们布置房子时，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房子变得混乱有数百万种方式，但只有几种方式可以安排它。把房子弄乱并不需要精力，但整理却需要大量精力。这些级别的跳跃，对个别案例采取框架确实很有用。在入门级别，您还将学习如何将症状与问题分开。当我们克服症状后，我们会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你的背疼吗？这不是因为你坐的椅子。你受伤了吗？你患有失眠症吗？不要寻找直接的原因，对原因进行广泛调查。 科学中的科学意味着你对数学、物理、化学、概率和生物学的理解和应用达到了可以自己思考其是否有意义的水平。这些都是你的计算和理解。此外，你必须以足够的概率来判断科学是否正确。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回归科学。科学常常给我们一定的答案。有了某些答案，您就可以继续寻找答案。例如，在糖对我们是否健康的问题上，科学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纯糖对大多数身体系统都不好。概率和计算将帮助您自由思考以获得结果的概率。计算一下也能给出 80% 的答案，很难对一个难题给出 100% 的答案，这是很少见的。自由思想利用概率工具，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要达到 100% 的真实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有时 80% 就足够了。例如，红肉适合人类吗？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一个值得押注的答案。如果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绝大多数在毕业后两年内月薪为50,000 shekel，那么与大学的工程专业毕业生相比，我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更好，虽然不确定，但已经很接近了。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最终结果不好，决定也是正确的。算术和算术训练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思考的重要工具。因为计算中没有任何意见，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有助于尽可能接近事实。理解数学、计算，就像第二智能，当你将信息和模型与数学结合起来时，你会得到一个有助于破译现实的基本真理。最后，这里的所有工具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现实并提前预见一点，至少比别人多一些，因为你的优势来自于比别人跑得更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跑的速度。通过结合信息、数学和逻辑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正是自由思想。我个人根据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创立了 PLUS500， 该方程式假设短期交易是随机的，因此无穷大零的期望仍然为零。我们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到了类似的东西。我比其他人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并利用它，并在工具五的帮助下与出色的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这个工具产生了复利，这是一条普遍法则，不仅适用于投资，世界奇迹之一，也适用于教育，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当你投入你所学到的东西时 ，dehanu 兴趣又回到了生活中，能力的增长是巨大的。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投资10,000 shekel，为期25年，年利率为10%，将产生110,000 shekel，那是钱的11倍。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例子，当你每天通过阅读、课程、学术研究或任何其他方式学习新东西时，基于我们所获得的新知识，无数的应用可能性就会打开。不学习的人永远停留在原地。点，基本上是对学习的兴趣和兴趣才能产生巨大的利润。把你所学到的再投资来提高能力，这就是聪明和成功的人所做的。当有两个信息来源让你有机会自由思考时，它就增加了可能性。比方说这个问题，今天的人们比人们更幸福吗？在部落里，寻找一些接近部落的东西，比如说村庄里的人是否比城市里的人更幸福。是的，值得跨越这个，因为我看了一部自然电影，部落成员一直在笑。这是一个在研究和我亲眼所见之间交叉信息的例子。然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值得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部落中的人们比今天更快乐？提高这个水平会带来非常有趣的答案。将其像历史信息一样构建，只是它是一个你记得的过程。你将构建现实，并将框架转移到领域。框架是您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或信息构建的东西。关键是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在每个领域，我们的大脑中都有模型和模板，可以快速处理类似的情况，定义现实。有数千个这样的模型，可以帮助您快速了解您所看到的内容。例如，您看到某人在您面前微笑，您立即感到威胁减轻，这是一种心理模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专注于所有领域并定义和理解许多模型，因此我们的想法是考虑不同领域的现有模型，并在我们想要推广的新模型上测试它们。事例，许多女性就像化妆一样，但也许她们不化妆更漂亮呢。同样的，如果维护良好的公共花园是天然的，也许她们会更加美丽。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传输，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好书。 转移心智模型大于状态大于公司大于人，就像一家商业公司必须适应时间的变化才能生存多年。根据吉姆·柯林斯的书 Building Companies to 最后吉姆·柯林斯，你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国家，国家需要探索和调整其治理体系才能繁荣多年。对于人类来说，为了繁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观点和行动，以适应现实和新信息。自由思想通过模型、框架的转移及其适应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解决方案。这种模型的一个例子是远离现代化的部落的活动。在自然界中，人类是没有鞋子的，然后他们将其框定为模型，我们的脚是为了赤脚行走而存在的，它是有意义的。然后当你看在鞋子上，你把上面的框架放在上面，就会意识到模拟赤脚行走的极简鞋子就是一个人所需要的。帕累托原则 20/80 规则，这个心理模型表明，大约 80% 的结果来自 20% 的原因。您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不同的领域，例如时间管理，专注于最有影响力的任务，销售，针对最有利可图的客户，或软件开发，修复最关键的错误。假设您在什么时候会用脚趾推动你上坡吗？我想知道什么是用脚走路的正确方法。正如前面的例子，每个人都对肤质敏感吗？当你问一个非常罕见的问题，并且你可能是唯一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时，那么你很有可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经常会问自己或其他人一些我认为从未被问过的问题。逆眼有时，缺失的信息可以通过逆眼来解决。对于他们是否习惯发酵面包的问题，答案是在成人礼的反面，即逾越节不吃发酵食品。如果禁止吃 Hamets 及酵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其余时间都吃发酵面包，然后我们得到相反的答案。即使在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做运动的问题中，更容易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做运动。很多时候，你只需逆向就能得到可能正确的答案。请记住，通常是可能。为了赌博，有时你必须在心理上下注，因为没有确定性。当你的赌注有很大机会成功时，就下注尝试得出答案。有时我们陷入困境，不得不赌一把。明智的投注很重要，中间结论就像解决数学中的常问题一样，也有中间计算。这只是一个临时结论，它帮助我们得出最终答案。通过事例应用工具，在所有事例中，您将看到思想是自由的、滚动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您得出一个可能正确的答案，不是 100%， 而是很高的百分比。就像 ChatGPT 预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而不是整个句子一样，这正是我们思考的方式，试图思考下一个单词或下一个想法，就像自由思想不会跳跃而是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一样。每个人的逻辑不同，方式也不同，但我相信大部分结果都会很接近。如何提高足球水平？当你看到那些培养出优秀球员的国家时，很少有人明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的意思是，这是我在足球中提出的一般见解的框架，训练创造能力。在足球中它有点复杂，因为你还需要行动自由来尝试新事物。我们其实不仅提高了足球水平，还让孩子们在家里附近的球场上玩耍、练习，这是一种邻里游戏，这是最好玩的。这里的利润是巨大的，因此，孩子们喜欢它，也产生了优秀的玩家。近年来，因为网络和隐居而从世界上消失的最重要的就是附近的游戏，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孩子们和外面的朋友一起玩的国家和社区里，优秀的球员会成长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游戏，让他们在训练中让孩子们像在邻居家一样玩，没有教练，他会模拟自由，当然，在房子附近建足球场也会有帮助，因为在那里踢球会很舒服，而且足球场也会被填满。我们在我住的地方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建了一个球场，里面当然挤满了孩子和大人，他们在踢足球、篮球和网球。如果你想再往下一层，你就会明白，孩子越小，人数就越少，孩子们你必须参加比赛，很多教练都对此感到内疚，在七岁的时候他们让一场7-7的比赛进行，七岁的时候，只需要打3-3，就能知道传给谁，球上不会出现一堆孩子，有没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我在研究中没有看到过，我只是亲眼所见。即使在我自己的耳中，这也被称为对自由思想的观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拿出一个工具，一个朝着问题方向的工具，人类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行走，还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行走？ 因为如果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那么肯定大多数人都是错的。寻找答案问题的答案来自我的逻辑和一些来自科学工具的框架，这意味着我在使用三种工具同时试图得到答案。我们的章节是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而构建和改编的。步行几乎是人类最常见的事情，因此它很可能受到进化论的重视。关节的力学是基于运动的物理假设，我们很可能有一种特定的行走方式，当我们像猴子一样行走时，我们不会立即受伤，但很可能关节不是为它而生的，如果我们像猴子一样走路，我们肯定会受伤并对关节造成损害。但我们不会仅仅为了科学，我们会检查其他动物在这期间会发生什么走，其实就是试图提高一个层次，去检查所有的动物，而不仅仅是人类这种动物。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裂缝，因为你可以肯定地看到某个物种的所有动物都以同样的方式行走，狗、斑马、黑猩猩等也走同样的路。现在我们将再次使用观察，并看看自然电影中的部落人民，他们的步态确实很相似。确实有差别，但差别很小。也就是说，行走的差异只存在于现代人类中，因此可以假设我们都应该以某种方式行走，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想象中的穿高跟鞋的女人将逻辑应用于没有任何动物之间的不同，观察鞋和部落人根本就穿非常平底的鞋。当我想象一个女人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我立刻就看到她走路的样子有什么变化，这是一种想象中的观察，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工具，现在我发现用它也很好。所以在这里给出一个中间结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它是自由思维的重要工具。中间的结论是鞋子改变了我们的走路方式。事实上，我知道鞋子一直在变化，多年来鞋子里有气球，还有窄鞋和其他各种东西都支持这一说法。为什么人以某种方式行走？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走是因为鞋子，但也根据他看到的父母。我在观察中看到这一点，孩子和父母很多时候都有类似的步行方式，你可以像笑的形式一样假设和打赌，步行也经常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较少受到花园的影响。他可以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上进行测试，但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研究，所以我打赌，这是自由思想工具的一部分。我记得问过一个朋友，你是怎样走路和直立的？他回答说，我的父亲也是直立行走和直立的。我们得出一个临时结论，步行的形式随着一代又一代而变化，因为每一代人都看到父母走路的方式与应有的略有不同，而且鞋子也改变了我们的走路方式。等我赤脚来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种正确的行走方式，但大多数人不遵循它。现在剩下的就是找到正确的行走方式，并可能防止数百万与错误行走相关的问题。是的，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付出一点努力就会获得大利润。也许成千上万的医生解决的是人们的症状，而不是行走方式的问题。通过观察和使用美的框架，我们了解到模特走路的方式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很美，因为它是直立的，并且散发着健康的气息。我提出了很多时候传达美的是正确的形状的想法，并将其应用到步行中。直的就是美，弯的就是丑。直立是健康的，弯腰是不健康的，这不是你学来的，两岁的孩子能说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了解谁健康，谁患病是我们的本能。白色和黑色的牙齿在同一个框架中。当你也观察行走的部落时，你会发现他们通常迈着小步，非常直立，双腿伸直，身体不向前弯曲，就像很多人走路、跑步和站立一样，也就是说，它直接传达了一些不美丽的东西，因此也可能不健康。事实上，你会看到多年来人们倾向于弯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食物，但也因为他们走路、坐着和站着的方式。我们从中获得的利润，实际上是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是直立行走并伸展身体，穿最少的鞋子，甚至赤脚。额外的利润将是当我们从这里了解更多的事情时，我们也可能从中受益。我们需要添加盐吗？眼睛里的盐让我们从观察开始，在我看到的每一种食物中，盐都是手动添加的，或者制造商添加了盐。在观察中我注意到，当我习惯不加盐饮食时，这不会困扰我，但当我习惯了时，我会因为不加盐而感到困扰。另外，当我吃肉等含盐的食物时，我会很口渴，至少要喝一升水。此外，还有一种奇怪的、不愉快的感觉，尤其是在吃过很咸的食物后。 让我们从怀疑开始，我强烈怀疑是否有必要在任何食物中添加盐，尽管每个人都这样做。根据我的观察，我得出的结论是，盐和许多其他物质，例如糖，一样，真的很美味，因为我们习惯了它，如果我们把它去掉的话，我们同样享受食物。换句话说，我怀疑没有盐，食物不好吃，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说法。古人没有盐会做什么？让我们继续有趣的数据。早期的证据，最盐的加工方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当时生活在现在的罗马尼亚的人们煮沸泉水来提取盐，中国的盐场大约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智人，即我们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30万年。猿类已经存在了700万年。从科学中我们得知，盐是氯化钠，由 40% 的钠和 60% 的氯化物组成。大约有6克盐，所以它们是 2.4 克钠。现在他们使用工具，并问在不添加任何盐的情况下，你消耗了多少钠？这相当于每天约 0.5 克钠。100克牛排含 0.06 克钠。100克小麦粉约含 0.005 钠。通过 Google 和 ChatGPT 的数据样本测试显示，如今普通人每天消耗约 3.4 克钠。考虑一茶匙半盐。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个自由想法。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每天消耗 0.5 克钠。几千年前它开始上升，今天是 3.4 克。这是7倍。喝14升水并不愉快。现在我们将使用观景台上的框架。我每天喝大约2升水。如果我喝了7倍的水，即14升，我会有什么感觉？很坏。现在我在这里下注并框架升级，人类消耗的物质可以改变 20% 到 30%， 并且身体知道如何很好地处理它们。七次就完全被打扰了。这是我的框架。大多数科学表明盐消耗的增加与各种疾病之间存在联系。所以我是在大方向上。还可以归结为肾脏的解决，肾脏在维持体内各种矿物质包括钙的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钠、盐摄入量较高时，肾脏会从尿液中排出更多的钠以维持平衡。然而，钠排泄的增加也会导致钙排泄的增加。钠和钙在肾脏中都使用相同的转运机制。当有大量钠需要排出时，它可以竞争钙的重吸收，这意味着更多的钙最终会通过尿液排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钙排泄的增加会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展，因为身体可能开始分解骨骼以补充丢失的钙。还值得注意的是，尿液中钙含量过高会导致肾结石的形成。离开生物学并超越它，这里的自由思想并不是试图从化学物质中确切地理解为什么盐对我们不好和生物学的观点，而是让超级法则及其他层次的法则来指导我们。一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利润的辅助工具是问，为什么这些年来人们的盐消耗量增加了？为什么食品公司和餐馆什么东西都加盐？为什么人们接受这种加盐？他们都在哪里？死亡之海还是盐海？现在我用我的逻辑把一切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逻辑。我的逻辑是，加盐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根本不了解的疾病。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盐。由于后天口味的原因，我们在每一种食物中都加了盐，直到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没有不加盐的食物的情况。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天然盐，盐扰乱了体内的味觉系统。最后我还想起了另一个观察，在美国有罐装的三文鱼和金枪鱼根本不加盐，而且可以保存好几年。我尝了尝，真的很好吃。女孩比男孩更健谈吗？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女孩比男孩更爱说话。我记得自闭症在女孩中比男孩少见得多，我从记忆中拉出一个框架，即自闭症与沟通能力相反，然后我敢打赌，自闭症在女孩中不太常见，因为她们从一开始就更具沟通能力。这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自闭症在女孩中较少见？答案很好，我继续从进化科学的角度来看，当男人去打猎时，女孩必须与家人和其他家庭沟通，所以我敢打赌他们自然会变得更善于沟通，这是另一门科学。我通过观察发现，现实的男孩不太善于沟通，而且男孩比女孩更现实，然后我敢打赌，现实性和沟通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让步。最后，我用科学得出结论，女孩是平均而言确实比男孩更善于沟通。应该问一个美丽的问题，是环境还是花园？明确的基因。